刘备一听啊，孙夫人在背后把一切的话都听去了，瞒不住了，连哭再喊，跪在孙夫人面前，把这套瞎话就说了，说你看曹操要打荆州，家里叫我回去，我不回去不行，回去又舍不了夫人，你看这个事怎么办。后来哭的孙夫人实在没办法的，你想啊，女人嘛，嫁鸡随鸡，嫁犬随犬，既然嫁给姓刘的了，能说在江东待着，不论怎么说也得向着自己的丈夫。把刘备搀起来，两口子研究个主意。孙夫人说这么办，眼看快过年了，容我禀明国太，我陪着你名义上赶奔江边烧纸，实质上收拾金银细软，我跟你一起回荆州，你看怎么样？哎呀，多谢夫人。刘备高高兴兴到了外面，把赵云叫来，把这番话对他一讲，赵云心里有数了，心里话，军师啊军师，你真是妙算如神呐、啊！给我三条锦囊妙计，真好使。现在使了第二个了，告诉500当兵的，过年那一天在北门外等着，咱不提。光阴似箭，刘备也着急。眨眼之间，这一天正过年了，孙权就在阴安宝殿上大宴文武。江东的英雄文官武将全都到齐了，因为赤壁战这一胜，江东举国上下热烈祝贺。不管真的假的吧，郡主招了亲了，这也有一层关系，也得庆贺。国太也参加了，划拳行令，推杯换盏，外面悬灯结彩，鞭炮齐鸣，带着五谷丰登、万民乐业的样子。这阵孙夫人一看机会来了，偷偷的到了母亲的面前，可背着孙权，娘啊，我跟你提点事儿。丫头，什么事儿？娘啊，这两天皇叔天天哭。哦，你的女婿哭什么？哎，人嘛都是有感情的，他的家是河北涿郡的，据他跟我讲，每一年逢年过节都要到家里面祭祖，因为今年到了咱们江东，这个例就破了，皇叔心里非常难过，有心赶奔江边，冲着北面去祭祭祖，又怕我哥哥不答应，还怕您的人家不乐意，所以呢急得天天掉眼泪。我跟娘请示请示，能不能允许皇叔赶奔江边烧几张纸去祭祭祖。哦，傻丫头，这算个什么呢，人生在世孝字当头，你没听老人有那么几句话吗？万恶焉为首，百善孝当头。皇叔既然想要祭祖，这是大孝的心，娘我怎么能拦着呢？丫头啊，你也别在家待着，虽然你没有见过公婆，没有见过老刘家的人，你也陪着你丈夫赶奔江边一祭，在咱娘的脸上你显得好看，听见没？是，谢谢娘。夫人这个乐呀，心说我就讨你这句话。这事儿可背着孙权不知道，夫妻二人高高兴兴准备了东西，刘备跨上了征军，夫人上了辇，带的都是新夫人，丫鬟婆子仆人仆妇都带着金银细软之物， 为了防备万一，孙夫人内陪戏甲，全身的武装，表面上带着五供蜡签烧纸祭奠之物，实质上是逃跑，背着孙权和百官不知道，逃出北门，直奔江边。到了江边了，赵云正等着，子龙急的，恐怕这个主意叫人破坏了，一看刘备来了，这才把心放下。主公，臣在此等候。子龙啊，都准备好了，都准备好了，赶紧逃走。烧纸烧个屁，那是假的，不过借那么个名目而已，顺着大江，君臣几个人这就跑开了。那么鸟飞有个影，要想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刘备他们走了，一时半时孙权不知道，时间一长了能不知道吗？当天晚上就有人发觉了，赶紧找张昭就报告。先生，刘皇叔慌慌张张骑着马，郡主还跟着，看那意思不像烧纸，还有赵云也没了，是不是跑了？哎呀，张昭命人到东府一打听，可不是吗？走了一天没回来，现在天已经黑了，张昭急了，赶紧到燕安宝殿后宫见孙权报告。哪料想孙权因为高兴喝的酒太多了，叮咛大醉，昏迷不醒。张昭叫了三回，孙权也没醒。哎呀，好酒，一直到天光亮了，孙权这酒才醒过来。一合计怎么回事，文臣武将都在屋等着，主公，大事不好。孙权吃了一惊，什么事？刘备夫人赵云都跑了。哎呀，什么时候跑的？昨天就跑了，以祭祖为名，不知道他们怎么合计的，现在已经跑出很远去了。哎呦，你们怎么早不跟我说？主公早就叫您老人家，您喝的太多了，换了三回您都没醒。嘿，这个害事儿，可把孙权气急了，吩咐一声：“来呀，臣无盘章，臣在，参见主公。”你二人马上点精兵3000，都要骑兵，不要步兵。顺大江给我追赶刘备，见着之后不容分说，把大耳贼的人头给我砍下。是。那郡主一律同罪，他要不回来也把他脑袋给我砍下来。是。两人领命到交军场点兵，全是马兵，马刀在手，各拿弓箭，点的都是精兵，飞出北门，顺大江就追下去了。他们走了，孙权还不放心，又气得骂，又在屋嘟囔，背着手来回直溜。文武谁也不敢抬头。孙权自言自语：“气死我也！大儿贼呀，非把你杀了不可。”张昭这胆儿还大点，主公，臣还有个想法。
你说吧。
主公啊，您派陈武潘璋领旨去杀刘备，我看这事儿够呛。
怎么讲呢？
不是两位将军的能耐不行，您想想，郡主那个人挺厉害呀，眼睛一瞪连我们都惧怕三分，而且郡主满身的武艺，既然跟刘备走了，那就没有什么别的可说，同甘苦共患难，生死与共，那么要刘备的命他能干吗？他必定瞪眼玩命。你想他要玩命，陈武潘璋哪敢动郡主一根汗毛？我看去了也是白去。
对， 对对对对，
来啊，给我选李统、陆逊。李统、陆逊两员大将上来参见主公。孙权一伸手，咯噔，把自个挎的御霸龙泉剑摘下来。陆逊呢，李统，我命你二人点兵无限，在后的追赶陈武、潘璋。如果出了意外，郡主发威不让杀刘备，你们两个去了不容分说，拿我这口宝剑把郡主的人头砍下，回来见我。遵旨。这叫上方天子剑的。到了现在，孙权把兄妹的感情早就扔到九霄云外，什么兄妹不兄妹的，你出卖我我就杀你。这些事情他们怎么策划的，吴国太并不知道，孙权呢也不敢跟母亲说，因为老太太疼姑娘，这么一提怕从中再出了意外。俺也别人不提，单表刘备跟子龙一商议，在江边准备找几只船过去，但是不行，这块离着南渠最近，江里面的船都是军用的战船，要一路船非露馅不可，就得雇民船过去。民船在哪儿？在这儿开始往前走，要走出200里以外，有个地方叫三江口下哨，有打鱼的渔船，就得奔那过江。所以刘备心着急，那么军人几个人急急如丧家之犬一样，紧灯的慢忙活，好容易出来有100里地，可坏了，东方见亮的时候，刘备一回头，就见城头大起，一支精兵跟箭打的一样那么快，就追上来。哎呀，子龙，你看看是不是追兵上来？赵云立马横枪回头观看，可不是吗？报主公，追兵真上来，快走！这要往前紧赶一程，还没走出10里地了。走不了了，前面有一座山叫青龙山，有左青龙右青龙当间一条大道，就见青龙山前后左右伏兵四起，旌旗飘摆，袖带飘摇，两员大将拦住去路，整个把去路给封锁了。刘备一瞅伏兵受敌，哎呀，我命休矣。到了这阵，跟子龙一商议怎么办？赵云一想，我抵挡后边的追兵，头前有人拦着，我在头前杀，后边追兵上来，我家主公无人保护，这可怎么办？赵云一着急，想起来了，临行之时，军师诸葛亮给自己3条锦囊妙计，已经使唤俩了，军师说的明白。到了万不得已的时候，再看第三条。现在我看就到了那时候了。赵子龙赶紧把怀解开，贴身把锦囊妙计拿出来，把第三条仔细看了看。哦，这么回事？哎呀，军师你真是神仙呢！赵云就按照诸葛亮的吩咐，来到刘备的面前，主公，军师事先早有估计。让你如此怎般，怎般如此。哦，好吧。刘备听了赵云的话，一匹马来到郡主的车前，甩镫立鞍跳下马。郡主孙仁孙尚香那心也是着急呀，恨不能泪生双翅飞到荆州。一听自己的男人叫自己，命令丫鬟把车帘打开。皇叔，什么事？哎呀，郡主啊，到了现在，我不能不说，不能不讲了。 虽然咱们是夫妻，有些事情我还没敢对你说。要这句话，孙夫人吓得慌说，你有什么事瞒着我？夫人容禀，不错，我的夫人甘夫人死了，我还没等续弦，那周瑜周公瑾安排了一条毒计，命令吕范过江到荆州前去提亲，说把郡主许配于我，这是假的，打算把我骗到柴桑郡，拿我换荆州。就这样我到这儿来了，我可冒着危险了、没想到弄假成真，国泰开恩，把郡主许配我的身旁。虽然说咱们是夫妻，可是在我的周围，你哥哥孙权、大都督周公瑾时刻要我的性命。这一次我说回荆州，说曹操打荆州，这都是假的，我的意思打算逃回荆州，以免被人杀害。郡主啊，我可对你说了个瞎话，现在我把实话告诉你，你愿意跟我回荆州，你跟我一起走，如果不愿意，你来看，后有追兵，前有兵丁拦挡，我这条命就算扔在这儿。郡主，你回到南徐去吧。刘备真会哭啊，这一说郡主如梦方醒，不由得柳眉倒竖，杏眼冤翻，心说哥哥呀哥哥，你也太狠了，拿你妹子的终身开玩笑，拿我骗刘备，如今弄假成真，我是老刘家的人了，我能眼瞅着皇叔被人给害了，不行，搁着我这条命，我也能保护皇叔。皇叔你不必难过，既然我是你的妻子，咱们俘获于共，纵然后有追兵，我也不怕，你闪退一旁看我的。这回倒挺好，郡主亲自出马，命人把车让往前紧赶，后边的追兵眼看就到了，公主应着就上去，陈武盘章手提利刃，带你一只麒麟像飞一样撵上。他一看头前跑的人不跑了，军兵往两旁一分，正中央有一辆车，车帘高挑，里面坐的是郡主。这两个人互相看了一眼，哎呀，这怎么办？刚然发愣，不知所心，就见郡主眼眉一挑，后面来的是陈武潘璋吗？正是微臣。两个人甩凳下马，把武器挂上，来到车前躬身施礼，臣参见郡主。你们来干什么来了？奉孙将军我主所差，来要刘备的命来，请郡主大驾回南徐。呸！陈武潘璋啊，你们两个蠢材，刘备是谁？刘备是我的丈夫，我是他的妻子，这是国泰乐意的，哪一个胆大敢动皇叔一根汗毛？也慢说，就是你们俩，就是我哥哥来了，他也得讲究礼，我要瞪瞪眼，他也不敢轻易就下手，要想要皇叔的命行，非我母亲国泰发话，别人说话都不好使。不用问，大概你们两个人看着我们夫妻身边带了点值钱的东西，是不是要沿路抢劫见财起意？不，郡主您取望我们，确实我们为这事儿来的，敢好吧，不是要皇叔的命吗？过去要去吧，我看你们哪个敢动手，过去吧。哎呀，陈武潘璋一合计，我们俩倒霉不？哎，孙将军让我们来了，我们敢杀吗？看郡主的意思是真急了，手握剑都，我们俩往前一凑，脑袋都得搬家了。他杀我们俩随便，我们俩敢还手吗？ 我们俩一还手更活不了了。到多赞人家是亲兄妹，你别看这阵着急了把他杀了，过后他有后悔那一天，拿我们俩算账了。不干这个事儿。两个人一合计回去交令，那我们杀不了，这事怎么办呢？陈武潘璋一合计赶紧领兵带队回去了。郡主这才高兴，吩咐一声，来啊，推车往头前走，有多少拦挡的军马由我对付他。郡主这一着急可太好使，兵不许阵，箭不上弦，不用打，往前正走着，到了青龙山口了，就见对面炮号连天，啪啪，门旗下两员大将，正是周公瑾的左右二将军丁奉、徐盛。那周瑜也不白给呀，知道刘备现在南巡，如果他要想跑，在三江口跑不了，战船封锁江面，唯一能跑的就是过了青龙山的山口，到了三江口下哨，雇民船过江。周瑜事先早都料好了，让丁奉、徐盛领兵五千包围青龙山，也慢说人过不去，鸟也飞不过去。丁奉、徐盛一想，是不是我们都督多心呢、啊？能在这等上刘备吗？要等上就更好了，派探马蓝旗到头前探听。哎，蓝旗回来报告，真来了，不但刘备，郡主赵云都到了。丁奉、徐盛一想，要在这让刘备逃走了，都督一瞪眼，我们俩都活不了，哪能让过去？吩咐当兵的点炮列队，二人提马把刘备众人给挡住。这阵刘备一句话也不说，有郡主在这顶着。再看郡主孙仁把车仗往前一赶，来到丁奉、徐盛的面前，用手点指前面丁奉、徐盛吗？正是我二人。郡主，我二人有盔甲在身，不能下马施以全礼，马上一躬，郡主原谅。丁奉、徐盛啊，你们在这干什么？奉我家周都督的令箭，在此接杀皇叔刘备。哟，周瑜让你们在这杀皇叔啊？周瑜受谁的主使这么办呢？郡主，这我们可不知道。好，周瑜，你真是眼空四海，目中无人了。刘备是我的女婿，是国太乐意的。我哥哥没发话，国太没发话，你就敢发话劫杀皇叔，你要造反不成？也慢说你兵奉、徐盛、周瑜，我也照样要他的命。如果你们两个敢下手，就过来吧，哪个敢动？这一顿臭骂把丁奉、徐盛骂得低头不语。郡主，您别生气，我们是奉周都督的令箭，你家周都督吃谁，他听谁的，还不是听我们老孙家的？废话少说，给我滚了下去。一顿臭骂把丁奉、徐盛骂得不敢还言，人马往旁边一闪。郡主吩咐一声，来啊，车辆过去，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，平平安安过了青龙山口。丁奉、徐盛眼睛瞅着刘备过去了，哎呀，回去见都督交令吧，咱就把郡主怎么骂咱的实话跟都督一讲，你们有能力你们办，我们官小不敢做主。两个人把军马收住，还没等跟周瑜去报告去，就见后面沉头大起，陈武、潘璋、林普、陆逊四员大将追上来。因为陈武、潘璋 领着几千人让郡主臭骂一顿，两个人蔫头耷了脑，带着人回去打算见孙权。见孙将军把郡主的话一五一十报告，没走了五里地，迎面正好碰见陆逊林冲，就见两个人跟飞了一样骑马赶到了。二位将军，可把刘备杀了。哎呀，二位你们来的太好了，杀个屁呀，跑了。哎，怎么放过去了？搞你们也得放。郡主发脾气了，把我们俩骂了个狗血喷头，我们敢伤郡主吗？为这个事儿要请示孙将军，我们是办不了。哦，看来孙将军还断对了，就怕郡主发脾气。你来看，孙将军发下上方天子剑一口，先斩后奏，说得明白，不管郡主拦的也好，谁拦的也好，过去了先杀后说话，人头你砍下来再说，包括郡主在内。咱们当武将的就得听主公的，主公要这么办咱就这么办，有上方天子剑，我们谁都不能沾包，追就追吧。兵合一处，四将他才追，追到青龙山口，正好碰上丁奉徐盛。丁将军，徐将军，你们可看着刘备了？看着了。现在何处？放过去了。哎，怎么不拦着？废话，能拦还不拦吗？郡主发了脾气，把我们俩骂坏了，谁敢碰郡主一下，眼瞅着把刘备给放走了。嗨，看看没，上方天子剑在这儿呢，连郡主一块杀。真的，这还敢说瞎话吗？追吧。六员大将合兵在一起又追下，单说刘备急急如丧家之犬，茫茫在漏棚之余喷了命了，带着赵子龙跑到三江口下哨的江边。哎呀，子龙赶紧雇船，赵云这匹伯龙马雁在江边上哨下哨来回溜了仨圈，一只船也没看见。据说往日这块渔船可多了，怎么今天一只船也没有？望着浩瀚的江水，子龙当时额角上汗就下来。哎呀，主公，没有船啊啊！哎，完了，子龙啊，直到现在你们别管我了。各逃生路，我宁肯死在江边。刘备说的是用手验剑都擦了擦了，拽出宝剑往脖项上一搭，就要在江边自刎。